修他的一些禅法，哎，你就可以做得很顺利。不然的话，你连门都没有，你要说连门都没有，你都不晓得哪里进去。外面看起来很热闹，在玻璃框外面看，哇，里面很好啊，什么都好，进不去没有用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了解他的细脉。那但如果你认为说维持这一系比较契合你，那当然你走这一系，你就纯粹走到那一系。在过程的时候，你要选择一个系来走，一个系就是说已经做成功了，那你不要选择乱七八糟的系，那怎么样呢？到时候你走不通啊。你选择一个系走通了，然后你再来融会贯通，那个是你的事情，没有人会管你。好，那是你个人的发挥，你个人的一种根基。可是你在走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目前认为所有的义理，所有的禅观可以走通，就是这两个系脉。好，所以你要在这里面，你要专长一个系脉，它才能够贯通到你有一个境界。那当你自己做这个基础，你以后要旁通其他的，那个是另外再讲的。好，我们再看一下。他就选择了大智度论，好，在如意龙树的大智度论作为大品般若的注解，好，看导数第四行，好，第五行，那翻译了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作为十住经的注解，好，乃至很多禅法都翻译龙树的禅法，好，比如它里面的十相观基本上都根据龙树的精神所形成的观，好，哦，当然在论本的选择上加入了罗什所宗的派别的考量。哦，这一点是有的，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哦，跟北魏他们选择维识这一系做他们的派别，他们的译法，你可以看到有他们的条理了，他们不是乱译的。若从译的经典没有适当的注解，譬如说《法华经》，哎，龙树没有注解，那怎么办呢？这罗什在翻译的过程会加以详细的解说，他会详细来说明，所以他们的弟子就会在细文上或者是注解上，比如《维摩诘经》就这样的例子，后面我举出来。维摩诘经龙树没有注解，可罗什就会详细解释这部经什么内容，什么内容，什么意思，然后他的弟子就会把听到的怎么样呢写成注解流传开来。所以目前维摩诘经非常多他弟子的注解。或者是系，像很多什么经有什么系，像僧瑞写的最多系，系里面也会把龙树所传出来的主要的说法传出来。好，看下面。这样就谈到了维摩诘经的翻译。后请弘始八年，就406年，看起来是在根据我们最近来看，应该是在下半年，因为那一年上半年是翻译法华经，看起来就根据也就上半年翻译《法华经》，下半年翻译《维摩诘经》，因为这两个正好道生正好在这一年离开，道生大家知道，竹道生，就顽石点头那个典故，大家没听过？那个道生，我发现这个道生以后他自己有讲，他说，因为他在406年离开的，可是他以后他讲说《法华经》他听过，所以他写了一个《法华经注》，就说当时在长安讲《法华经》他听过，可是《维摩诘经》他写的注解就更加不一样，他是自己一派写嘛，跟罗什那一派是不一样，因为他是属于长安，他是属于不是说他是会维持这系统，他是属于中国慧眼庐山这一脉啊，所以他们的解法也不同，所以你发现表示他维摩诘经没有听过了。好，跟我们来判断维摩诘经应该是406年的后半年。那从译的过程依持经的符本，当时罗什翻译的时候很奇怪，他是根据着符本做底本，又参考范本，所以他翻译里面有说明，就是说以符本来翻译，那另外讲说如果范本跟符本有不同，他注明说范本的意思这一句话应该怎么翻怎么翻，那表示他根据的是一个符本，用范文本的，所以因为他是中亚人，所以他会根据比如说用秋之语的本子，哪个本子我不晓得，一般我们中国只有通称副本，所以我除非你看到原文再去考证，不然不讲，因为副本有好几种，你讲秋之语、吐火罗语、粟特语好几个，那以高度的译写水准翻出了经文，并将范文与副本在字义上的维系差异指出来，而保留在弟子著作里面， 所以我们借这个也可以了解他们副本跟范本的一些维系差异，一般差异不是很多，都只有在几个字之间。文某结晶的第一品是佛果品，它佛果品的内容是长者子宝鸡供养供佛宝盖中，就说长者因为第一品就讲很多人来供养佛，然后有一个长者的儿子，他们是一千人一百个供养佛，他们供养佛的所有供养的宝盖上升到虚空中合成一个盖。那这个宝盖有个特色，就是说它现出，就宝盖里面现出其他净土的一个相貌。就大家非常好奇，就说为什么它会有一个净土形成，这个土到底怎么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从这样的因缘我才开始讲净土的形成。所以这个是整个形成佛果品的一个因缘重要的地方，就现出十方国土的因缘，所以佛才开展就说菩萨依他的行门里面怎么样来形成净土。可诸我们要讲，如果这种形成净土早几百年讲，假如说智罗迦忏翻译，智罗迦忏翻译那个无量寿经的时候，他如果看出来，他把它讲出来，或者是之前在翻译旧本的维摩诘经的时候，那时候讲出来当然好了，可是你发现会有一个差别，有什么差别？跟这时候讲有什么差别？在行门上会有差别，那时候很多禅法还没有出来，譬如说你二世纪智罗迦忏的时候，很多大乘的禅法，中雅的禅法还没有形成呢，那时候大部分只有在西北印才开始有一些禅法，很多要修净土，就菩萨你要修净土，或是一般往生的人要修净土，那些禅观还没有成熟啊。所以即使把它讲出来没有用，为什么？第一个，譬如说我们十相观不会修，第二个十万佛观也不会修，然后慈悲观也不会修，因为他那个需要慈悲观，不然你怎么观出众生，都不会修，所以你讲得出来也做不到。这个时候就是因缘成熟，到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刚讲中雅的禅观已经都成熟了，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昨天讲的整个中雅的禅观，刚讲法身观、十方佛观、慈悲观，都是形成净土，把这几个合在一起才有办法形成净土，你修观的才有办法进入到净土的观，这时候讲出来当然影响就很大，好像一颗炸弹爆炸出来一样，哇！所以你看他讲完以后，人家就有办法去做禅观了。他406年讲，420年人家的禅观的铺都做好了。所以要用这样来了解一些时空背景的交错的关系。所以开展菩萨成就净土之行，透过罗什严谨的译文，令义理性甚高的净土形成首度被阐发出来。那这样阐发出的道理，它事实上后面我们提，就是说它事实上很高的义理性。这里相对我们先做一个比较，罗什五世纪在长安所开展的净土学，可以说是当时佛教界所创，那能够与它相当的是中印度无着世亲在《摄大乘论》还有他的《释论》。摄大论是应该是无着，然后释论是世亲，他们里面用另外一个角度开展大乘。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才研究到大乘？罗什这一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重要的禅观，就是我们前一节课讲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历程过程。在中印度南那陀里面，世亲跟无着，他们是从法的报身，就是佛他会形成一个报身，报身就非常庄严，就佛的报身，所以他们形成所谓的三身：法身、报身跟化身。那大家一般想说啊，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不一样，大家没听到不一样。龙树所形成的不强调报身，只有强调法身，另外应化身也包含报身，可事实上是强调实相跟缘起之间的关系，所以就强调法身跟报身，那跟化身。另外特别强调报身的是他们唯识这一系，那报身之间从这里开展出净土，所以整个的路线是不一样的，在整个理论上不一样。这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这次的主题了，没有办法详细讨论。所以他在释论中另外以唯识的角度，透过自受用报身跟他受用报身，所以再来他从报身角度开展出两个，第一个是 自身发生，所以是佛开展出来的净土。另外一个是他受用，就是让众生可以得生的这个净土。哦，所以他们这净土里面在基本理论上有这样一点点差异，有自他的差别。哦，这个所以产生很多以后的争论，大家争论说你众生往生的不是就近，为什么你是他受用报身呢？可是在龙树这一期认为讲，我往生的事上就是佛的功德在里面，有我自己的功德，是这两个因缘所形成的，这是下面要讲整个佛土形成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认为在北传这一系，就是从罗什所开展这一系，认为我们引出来净土它是就近的，不是幻化希望的，不是幻变的。好，所以有这样的判断，那是以后的事，我们这个题目里面可能只会集中在说明罗什这个部分跟它照相，不会牵扯到比较的部分。好，这是一个前言哈。那下面就进入讲，下面有两讲的一个进入正式进入讲，在佛过品里面所开展罗什，他是讲净土的形成的原因是哪几样。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才说怎么往生，就这两个重点。好，庄雅罗什依文文结晶佛过品传出的净土学习核心的理论是如何形成净土的净土三因说，就把它内容整理出来，发现它事实上整个净土形成是依据这个，就净土的形成有三个因缘，因为你找到它原因，你就会找到它的果，把因果都了解，你对整个净土就了解什么原因，所以它结果会怎么样，那你顺着它的原因，你当然就可以往生了。所以探讨它的原因是了解净土一个最根本的地方。那他这里是说，此说为净土乃有因地的菩萨以所化的众生相互缘起，这里讲说在三因说整个加起来事实上是两个主要的原因而已啦，三个原因里面有两个是众生，所以合起来是两个因，一个就菩萨的因，一个是众生的因。就是说你菩萨本身做引导，因为你菩萨本身他有个特色嘛，为什么菩萨可以做引导，因为第一个菩萨他了解就近的功德在哪，所以叫菩萨叫上求佛道，所以他知道佛道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菩萨有个好处，他不像二乘，二乘根本是不太理人家，反正我修我的，我到时候会反正我可以得我的最后的涅槃定。可菩萨不一样，就是说他也知道佛道怎么走，他也跟众生有衔接。所以注意看他菩萨他穿什么服装了、啊、穿在家人服装了、啊、哦，但以后的大乘比丘一样的、啊、他算比丘生，他们也发度众生了。可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做这样方便的分别，你就要菩萨特色在这里，所以他本身正好是最适合来做什么呢，引导众生往佛道这边走嘛，因为他也知道佛道的地方，他也跟众生打交道，有话可以讲，然后大家可以混在一起这样。好，所以就说依菩萨，然后呢可是他要指出一个方向，让大家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所以他带一部分众生，这些众生也要一起做啊，你不做的没有关系的，不做不一定说你不做净土就不会形成，可是不做你就没有份了，因为你跟着整个这样做的话，你在净土里面自有一份你的份了，到时候这个净土成熟的时候，成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往生了。所以凭这两个因缘，就是说因地的菩萨跟所化的众生相互缘起，就大家一起，比如说我们用行什么，比如说我们行直心，很简单，比如说大家心地正直，依直心的共的因缘可以感得一个净土，所以这个净土成熟的时候，菩萨在这个净土里面他就会成佛，众生在净土成熟的时候他叫什么呢，果地叫做什么，他叫做往生，他不是成佛了，他叫做往生，你就可以生在这个国土里面，整个精神是这样、哦、相互缘起、哦、成为庄雅以实相解净土的一个细脉、啊、跟中印度的唯识解净土这个细脉遥遥相对，所以以后整个佛教界只有两个细脉而已。好，那这个纲领之下，他们实际的经文里面具体怎么讲佛功德跟菩萨功德怎么讲，那他们实际怎么用例子来解说、啊、就看下面的文。罗什首次提及净土因缘的场合是在说明经文，佛言宝积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就在这一句话。 他说菩萨的土一定要依以众生。那这里事实上是代表了两个的互动了嘛，也有表示这个土当然是你菩萨所要成的，可是你菩萨所成到底你要怎么造，可以这样造可以那样造，为什么你要这样造？那你就是依着众生的根基。譬如说我为什么要造树的庄严，譬如说里面的树七重行树，大概比你就可以走那一条路了，那树大树很多哦，你发现哇这个树这样一棵一棵一棵里面看到没什么样，你看到好几棵连成哇整条树都是，诶它那种这样的一种感觉，诶很好。为什么这么造呢？你适合，特别适合众生，而且看起来好像特别适合娑婆的众生。那另外他家以树这样造，他空中也有庄严，就空中他会有很多罗丸，就好像你看发现树它整个茂密，诶你往空中看空中也有它的庄严。好，然后另外里面很多鸟，我讲这一些哦，有吱吱喳喳这样的鸟，就跟事实上看起来应该是跟娑婆这边的依这边的众生的根性来的，依这边的人喜欢这样，好，所以这叫菩萨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就说以众生来作为菩萨净土的一个对象。所以这样看起来他们就想说二乘人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二乘人他可以修定，说二乘人他也有功德啊，不是没有很大的功德，可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过声闻缘觉心尘净土？大概知道你从实际参观角度，不要从表面来想，你从实际的参观来想他为什么，有没有这个问题？实际我们没有听过哪一个二乘他心尘净土，不是说去特别别二乘，他是行门的不同的。你去想一想二乘人他们怎么修行、二乘比如说我开始修，我不怎么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告诉你我断什么断什么入什么境界，断什么入什么境界，断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呢？修到正灭了，入了什么灭尽定，或者是入了他们的涅槃定，成就了。成就是什么样？你发现成就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嘛，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成就啊？他在形成三面事上就是一个土嘛，只是指一个人的土而已嘛。三面的境界我可以注意这个境界就是土，我可以常住在这边，不会动不会掉下去，不会上升，不会掉到旁边，不会掉到下面，不会掉到左边，就叫土。可他就一个人，因为他的过程里面不是跟大家一起做的，这一点有差异，所以他形成土。当然他个人独证的境界，我可以入什么三面入什么三面，最后我录一个很大的，就是说他到涅槃天他就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整个行门上的不同。净土就不一样了，因为净土他开始就是跟带引，就菩萨本身带引众生一起做，所以你形成的土当然他会怎么样，你发现里面也有菩萨所形成的佛，也有其他的菩萨，也有一般的众生。好，那在这里面下面这一段是罗什所讲的话，净土因缘有三事，就形成净土的因缘有三件事。第一个是菩萨的功德，第二个是众生，第三个是众生的功德。我们先把它名称讲出来，后面我们再解释说为什么会是三个。三因寂静者的净土，就说这三种因如果做到圆满了，就说净了，就清净了，就是等于是做圆满的意思，这个净土就形成了。那经言就说现在我们经文里面所讲众生是者，就说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这一句叫众生是，就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这个是在因里面讲，就说你开始要做的时候你要根据众生为因，所以这一句话是在因上，后面会有一句话讲果上，一果上的话菩萨就变成什么，变成佛了嘛，就变当那个地方那个佛土的佛嘛，那众生就变成不是修功德的众生，而是变成往生的众生了嘛。所以这一句话是在因地上讲，讲因，后面会有相对的一句果地上的讲话。那这里讲说你在做的时候第一个要根据菩萨的功德，就我们刚刚讲那样，可下面事实上都是根据众生，可是会有两种众生的里面要分出两种，第一个叫众生， 这众生就说众生有他的因缘。那第二个众生功德是众生的努力。那第二者所谓众生这两个字是说你要根据众生基本的因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造宝树七重行树，为什么要造楼阁在净土里面，为什么要造七宝池，啊，池边又有街道，这样你看起来很像庄严，还有天空树上会有鸟，空中会有罗网，这种庄严是为了什么呢？是适合众生的根器啊。所以你菩萨在设计你土的基本的设计里面，根据众生根器的需要，你做这样的设计，这个因缘称之为众生的因缘。接下来第三个讲众生功德，他说同样这个对这个土做努力的时候，你众生也要付出你一分努力，比如说大家同样修执心，大家同样修布施，那大家一起来了，就说你也要跟着这样来修布施。所以以后我们讲说你往生你要跟着怎么修呢？你并不是去造土啊，因为你不是碰到法藏比丘嘛，是不是？我们不是碰到法藏比丘，那我怎么做呢？可你要参加一份功德啊。好，我大家讲，你根据信愿行嘛，你对净土起一个欢喜心，起一个信心，然后起一个需要很想到那个地方的心，啊，你不想去的话，人家也没有办法，所以自己要发愿心啊。另外，你要多分少分，要能够修定啊，所以你就修持名嘛。你说我入不了太深的定，哦，什么什么讲的，我们什么五门禅法没有一门可以进去，也没有关系啊。你要根据，比如说持名，这样慢慢把你心设下来，依这个持名，好，念阿弥陀佛本身，常养你的愿心，常养你的信心，把信愿行合在一个名号里面，随你所入身所入前，只要你临终的时候你这个念头不要失掉就可以，它就可以成就了。说简单很简单，说难很难，他不要你入什么大的定了，不要你什么慈悲观观出十方众生，他说我一个都观不出来，再观只有观出我相，别人相都观不出来，那没关系，你就不专心念嘛。所以你要有一份功德了，这个就是弥陀经，弥陀经告诉我们大部分都是后面的，后面的众生不是碰到法藏比丘，碰到阿弥陀佛了，就是碰到佛已经成佛了，这个你做法当然不一样，可是都要有一份功德在里面，你一起参与这个功德，到时候那个地方才有你的一个依报正报嘛，才有一朵莲花属于你的嘛，那朵莲花到时候冒出来还是冒出你的头出来嘛，不要冒出别人的头嘛，那才有你的一个宫殿楼阁啊，才有你的一份你的福报在那边啊，啊你没有做的是怎么出来的呢？天上掉下来的啊？不会 啊，所以这个是有因有果，佛教里面最公平啊，我们那时候佛法里面佛教最公平，它没有暴力可以赚，没有投机可以赚，没有这种事，一分一分做，你做得好就是因为你用功，做得好是因为你拿到了诀窍，可是没有投机的啊，投机的都做不来了。好，所以这个就叫所谓的菩萨功德，众生跟众生功德这个差异啊。下面我们简单再说明一遍。哦，这段文言净土之一，为净土之成就，乃菩萨与众生相互缘起。哦，这是中雅一系的罗什对于所谓净土的最基本定义。菩萨应以众生根器起佛土之相状，并化众生共成其果，故为菩萨功德。我们在讲说先解释什么叫菩萨功德。第一个，他要根据众生的根器，我知道我这个土要怎么做，我这个土设计好以后，比如四方画好以后，我要一方面形成土，一方面形成土的功德，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形成它。如果你没有办法化度众生，你说你凭你个人你去造，你发现造出来的土不会那么庄严，不会形成净土，造出来的土又是你一个人的境界而已。所以你设计土设计很好，你也要有很好的办法让大家一起来。所以我们做很多功德要什么？以人为善，让大家一起都参加，我们有好事有好的功德不横灾，就大家一起做，这样就会形成净土。我说拼化众生共成其佛，为菩萨功德。那众生慕净土起行而自往生，就你众生就跟人家的教导，那你有仰慕净土，那你跟着起行，跟着这样做，最后你可以往生，这个是众生功德。可是第三印里面就说三印中以众生边别开为众生跟众生功德，这个有差异。我们用弥陀经做例子， 莲池皆道行树罗网金地飞鸟，这是因供众生的根器而设，故谓之众生。而众生平时悉记住信愿持名，临终心不颠倒，能够往生，这称为众生功德。所以这两个虽然是众生，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你众生可以让他做到，一个是我设计的时候是根据众生的需要。所以刚讲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就包含这两个意思。那由于净土因以菩萨以众生，故净土之果中，所以因地是这样。哎，所以你发现形成的果地会怎么样呢？菩萨也在那边，在那边你就看到什么呢？这个菩萨在那边成佛。第二个你发现，哦，原来帮忙参与共同制造参与这个功德的人，哎，你就发现他从一个一个莲花里面冒出来，就往生在里面，变成里面的这个国土里面的天人，天或者是人。好，所以故净土之果则有佛啊跟天人，所以这个佛是菩萨的果，这个人天就是前面受这个菩萨所化度的这些众生，那形成一个共处的境界，我们称之为净土。所以净土是一个很特殊的定义，不是随便讲，它是佛跟众生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不是跟任何的三昧，跟一般的三昧不一样，不是个人独证的境界，是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形成一种佛。罗子入观以前所接触之中雅禅华，如菩萨之念佛三昧，菩萨之不净观，菩萨之因缘观，其成就都为菩萨独证的境界，不能以众生共知。罗子比如说你观佛像，观好是你一个人看到，别人也没办法看到，只有一个慈悲观。罗什在长安所接触的净土世界，切能和菩萨以众生为的境界为一，就他能够带出一种三昧境界，往生都是三昧境界，因为他里面是一个不动的境界嘛，他不会堕落生死，就是三昧。可是他是能够让众生也能够一起入三昧的一种境界，所以叫做和菩萨众生的境界为一。对菩萨的修行而言，开辟了另一个新的领域，可以说是完全新的一个领域，而且作用更大，所以整个菩萨禅法的开展到这里算是到一个新的境界，菩萨禅法在中雅已经有开展，到这里发现又是另外一个大的开展。好，剩下文中虽然讲的慢一点没有关系，前面可能不能太快。好，我们留下文中看诸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中雅的人，所以他了解一定是中亚语言，他最多到过西北印，当然也了解当地西北印印度的语言范文，他当然通。可是他进入中国以后，他怎么了解中国语言？不然你怎么翻译？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罗什进入中国以前，他曾经留在凉州，就当时中国人要请他，用的方法比较不客气了，就派兵去把他请过来了，因为秋之晚不放他走啊，因为他变成是一个当时国的一个宝，所以当时他是前秦福建的时候，所以福建也知道，就是叫李观带兵过去，听说带了十几万，打算反正请不到就用抢了，反正要抢得到就是了啊。结果就是发生了一次战争，罗什欠秋之馆说就顺从他意思，可是秋之馆不答应了，所以两边发生了一个战争以后，当然他人都失踪，那个李观人都失踪，打赢了就把罗什赢过去，可赢过去以后正好前秦这个地方发生变动，就整个国家败完了，所以李观要回去的时候，回到凉州的时候听到前秦已经覆灭了，就不再往前走，他就留在凉州。凉州大家知道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那个凉州，那个就是凉州，在河西走廊很靠近长安这边，就留在那个